禅修与生活质量，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东宝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色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像了三百八十四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句当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像了三百八十四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可能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像是你有这句当这情况就老做了虽然提出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装到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就当转进别人家的所路，穷登天公婆家伙人样拉香杂路，哥哥露出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像你东哥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子呢，哥哥这比多人骂人们都听不着解释，跟来吧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街中你摸你弄你接着住等等。Marigaman Zerdingram Nyaga Janya Jamza Rajana Dhani Dajan Sabjinda Sanyan Dhani Zangjati Dhu Shudra Chudam Shani Yantin Dhalu Manzirin Jamurayan Dhadadu Tsirdana Jijin Jira Huzira Dhalu Dhamma Mamba Ravzani Gadam Dhamju Jandu Dhubha Lodhu Bobi Nawa Jeta Su Jai Chenpo Tsurdana Nyumi Jang Sone Mung Chenpo Ngapja Pakhara Dangam Zandu Shenma Do Tumpa Dikji Jang La Shang Zan Lo
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上午的这个课那么这个课的它的总的题目是生命教育那么在这个生命教育下面呢我们安排了一个禅修与生活的质量一个这样子的题目那么这个禅修与生活的质量我们准备就分三个阶段来讲啊第一个是什么是禅啊先大家了解一下啊什么是禅这是第一第二啊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啊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呀绝大多数都不是佛教徒啊也不一定有信仰啊那么既不是佛教徒有没有信仰的人为什么要修禅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如何修禅啊，如果我们修禅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修？我想，这三个部分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禅，然后呢，我们讲完了以后，就大家再交流一下，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大家有什么，这个对这个禅有没有什么疑问？有什么这样这方面我们可以交流一下，首先。什么是禅我想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禅这个名词禅这个字我们今天很多地方无论是寺院也好或者是有些比较高档的这个这个素餐厅也好或者是茶馆也好很多地方我们看到禅这个字那么禅从印度佛教的角度来讲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然后汉传佛教来讲也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这个参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从韩语的角度来讲啊，参这个字是一个介词，也就是说是一个外来的词。那么外来词的它的是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来自于印度的梵文。印度的梵文当中这个参啊就叫做萨曼达。这个就是印度梵文的原因，就是萨曼达。那么萨曼达就翻译了这个中文以后呢，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啊，也叫做禅，也叫做禅丁啊，也叫做萨摩地。其实这些都是啊，这三个不同的音都是来自于印度梵文的这个萨曼达啊。那么禅定啊，禅定它这个翻译的方法就是有一个是第一个，它没有失去原来的这个印度梵文的音啊，禅定这个萨曼达，这两个是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呢，在韩语里面禅的后面就加了一个定字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它不但是没有失去原来的音，而且从韩语的角度来讲也可以了解它的意义，禅的意义啊。禅是什么呢？就是让人的心平静下来啊，安定的啊，平静下来的一个宁静下来，人心宁静的一个这样子的作用，一种这样子的方法。所以加了一个定字以后呢，它更加的有意义啊，禅禅定。然后萨摩地那就是实际上就是啊，它的音这是一个音译而已，实际上它没有意义，没有看在汉语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意义的。萨摩地就是梵文的萨曼达，就是这样子的意思。这是禅的禅这个字的这个理由来由。然后呢，禅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讲，禅是让人心平静下来啊，一个这样子的方法。今天我们的现代文明啊，是以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激活啊人的这个物欲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是变得了啊非常非常的浮躁啊，因为我们的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啊，生活压力、工作压力啊，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的心也就是逐渐的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浮躁，暴躁啊。这种情况下，禅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它让我们的心可以平静下来啊，所以叫做禅定啊，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禅的分类啊，禅的分类啊，禅有多少种呢？有三种禅啊，在佛教里面最高端的禅是达摩住持，也就是中国禅宗这么多年一直都在修的，在禅师当中这些出家人或者是其他的佛教徒一直都非常着重的一个禅，是这个是最高端的禅。这个高端的禅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明心见性，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正悟啊，正悟。当年六祖慧能大师他有一句非常，在禅宗的历史上有一句非常出名的一句话啊，那么其中的有一句就是本来无一物啊，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高端的境界啊，那就开悟或者证悟或者顿悟啊，那这就是佛教的一个最高的境界，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禅的最高端的境界。这是所有的佛教徒所追求的境界。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叫做这个另外一个禅从南传佛教，比如说云南的上座部， 还有泰国、缅甸的这个小乘佛教，叫这个叫做内观啊，内观，内外的内，观察的观，内观，叫做内观啊。然后在汉传佛教当中，这个叫做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啊，它这个禅可以分四种不同的境界或者不同的层次啊。然后除了这个四种不同的层次的禅以外，还有在上面呢还有四种层次的禅啊，所以叫做四禅八定啊，这也叫做禅。那这些在藏传佛教里面呢，这些禅叫做寂止的修法啊，寂止的修法啊，就是寂寞寂静的寂，停止的止啊，寂止的修法。这实际上这内观、四禅八定、寂止其实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它是印度的一个梵文的萨曼达啊，翻译到巴利文啊，然后藏文，然后韩文，这样子就不同三个文字的时候呢，它有不同的这个翻译的方法啊，其实内容啊都是一样的啊，这是第二种禅。然后第三种禅呢是比较基础的禅啊，这个叫做我们用俗话讲的话，这叫做冥想啊，冥想也就是人的心静下来以后呢，我们去思考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呢去想一件事情啊，这叫做冥想的禅啊。那这三个都叫做禅，这个禅字当中呢就是有可以分这样子的三种不同的禅。这是禅的分类。其中我们今天讲的啊，第一个佛教的最高端的这个禅呢，它是专门学佛的人他们这个学的啊。如果证悟了这个禅的话，那么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平时遇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压力呀、焦虑呀啊，包括抑郁症啊等等，所有的问题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是非常非常容易的，非常容易的。但是呢，要去证悟这个禅，它必须要有它的基础，才可以证悟。所以这个就比较难度比较高。那佛教的最高段的这个禅，我们如果证悟的话，这个也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用得上。但是呢，这个前提的一些预备的工作啊，基础方面呢，就是有一定的难度。我想这个是真正的学佛的人以外，其他人是不是很适应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讲的四禅八定啊，那么四禅八定呢，有信仰的人也可以修，没有信仰的，完全是没有信仰的唯物论者也可以修啊。比如说瑜伽，他也可以对某一个宗教有关系啊，也可以他跟任何宗教没有关系啊，他这是一种养生的方法而已啊。那么四禅八定的这种禅也是这样子，它也有可以跟某一个宗教有关系啊，就是在这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修，那么它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啊。如果把这个信仰的部分全抛开了以后去修啊，去修炼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啊，这现实生活当中啊，提升我们的心灵的一种方法而已。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完全可以啊，脱离任所有的这个信仰啊，或者是脱离所有的这个宗教，就是把它作为一种调节心灵的这个方式来修的话，也是可以的。我想这个我们在座的都可以用得上啊，而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我想这个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们今天参加这个课的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家社会精英这样子的话，企业家的工作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的那些比如说失眠呢然后就这个心情不愉快呀脾气变得暴躁都有很多这种非常常见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是用得上 第二种禅啊，十禅八定是完全是可以用得上的，而且这个它也不需要信仰的基础，没有信仰的人也完全是可以修，跟瑜伽一样的，这是第二种禅。然后第三种禅呢，就是冥想啊。那这种禅啊，我们没有信仰的人也可以用得上啊。冥想哦，可以冥想很多的事情啊，也可以去冥想跟宗教或者跟佛教有关系的这个题目啊，也可以完全可以思考一些跟宗教没有关系的一些另外的思维的模式啊，它也有另外的思维模式。通过这种方法，通过这种冥想的方法，就可以减压啊，减轻压力啊，然后调节心情啊，让完全是可以的啊。所以心理学家也在讲，西方的心理学家也在讲，这个五分钟的冥想啊，等于是啊熟睡一个小时啊，所以这个对人的这个身体啊，冥想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第二个这个禅定，也是完全是用得上的啊。这个也不需要有信仰的，不需要信仰的基础。如果有信仰，那么这信仰的基础上，他可以去啊思考另外一件事情啊。没有信仰的话，那也有没有信仰的这个修禅的方法。所以我想最后的两个禅，我们今天在座的啊所有人都可以用啊。这个用了这两个禅，也不等于也不等于学佛，也不等于学基督教，也不等于是学其他的宗教，这只是一种养生的方式啊。因为我们现代人啊，大家都比较重视肉体的锻炼啊，肉体的锻炼啊，因为大家都比较关注啊这个自己的健康啊。但是呢，我们啊就是一直都忽略了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灵的训练啊，心理的训练。心灵的训练，从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讲啊，这个叫做修心啊。从佛教的语言讲，这修心啊，那么用现代语言讲，这是一个心灵的训练啊。就像我们的身体啊，肉体是可以训练，可以被训练的啊，可以被锻炼的。锻炼了以后呢，它会更加的健康。然后我们的心灵也是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它也是可以被训练的，被锻炼的。锻炼了以后呢，啊，它也会更加的健康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然后四禅八定啊，这个四禅八定如果修得比较用功，或者是锻炼得比较好的话啊，那么它最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它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果是完全可以我们的内心当中的，比如说平时的这个非常非常暴躁的这些脾气啊，还有平时贪嗔就是嗔恨心啊，还有贪就是我们啊对物质呀、对名啊、对利的这种过度的欲望啊，过度的欲望，这个并不是说完全没有欲望，是过度的欲望啊，和这个嗔恨心。平时爱生气呀，对家里人啊，对员工啊，对朋友之间啊，爱生气啊，这种嗔心啊，还有呢，疑和慢就是傲慢啊，傲慢心哦，这个完全可以控制，完全可以控制这些，在佛教的语言讲，这些心情啊，这些心态叫做烦恼。烦恼根本烦恼和分支的烦恼，用我们现代的语言讲，这叫做负面的情绪或者是毁灭性的情绪啊。过度的欲望和嗔恨心啊，这叫做毁灭性的情绪啊。稍微轻一点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这些都叫做负面的情绪。那么无论是毁灭性的情绪也好，负面的情绪它都可以控制的啊。然后呢，在某种程度上啊，内心就达到一个非常自由的境界。这个所谓自由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我们现在 比如说人啊，就在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啊，自由的环境当中，但是呢，内在的心啊不自由，内在的心是得不到自由的啊，所以呢有些时候我们不想烦恼的时候也很烦恼啊，不想焦虑的时候也很焦虑啊。就是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得到这个自由。那这四禅八定如果修得好，那么就是完全可以得到一个自由。这种自由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不想焦虑的时候呢，他完全可以做到不焦虑啊。如果我想开心的时候呢，他完全可以开心啊，而且开心这个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所以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精神世界是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训练所以呢不自在不自由不自由。虽然是就活在一个非常这个自由的生活环境当中，但是人心就是不自由，所以呢很多人都是活得不幸福就是现在很多很多的人就动不动就说活得没有意思了，不想活了动不动就说这样子的话，这就是因为精神上的空虚，就是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训练因为我们的物质空前的发达物质空前的发达，然后呢以现代文明的各种方式来这个刺激了我们的五欲以后呢，然后物质跟精神这个中间就失去了平衡失去了平衡，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失去这种平衡以后然后呢我外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物质然后我们这个外面发生的各种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内心它是没有办法面对，也就是说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这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虽然是有钱有名从我们世俗的眼光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但是呢实际上这个人就是不幸福从自己的这个小范围小空间来讲不幸福不愉快就是这样子。所以禅完全可以四禅八定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冥想呢我们刚刚讲到的，因为冥想的意思就是说他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思考问题它有两种情况有些思考呢它符合事实符合现实就是现实是什么样子那它就思考什么样的有些是不怎么思考不怎么适合现实，但是呢因为它通过这种方法完全可以训练的可以训练它最终还是可以达到他的这个心情健康的这个成果所以这些都是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就像禅这种禅这一句话是佛教里面的一句一个这样子的名词，是一个专用词看起来是很专业的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因为我们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物质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生活水平没有这么高的时候呢大家都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就是要解决温饱的问题那个时候的需求也是很简单的就是肉体的需求肉体的需求满足了以后，也就是说基本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新的问题出来了我们以前的想法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是贫穷的时候，没有拥有这么多的物质的时候的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非常幼稚的想法我们认为只要我有钱我一定会幸福的，只要我有足够的这个财富我想有多少就有多少，那么我没有理由不幸福，我一定会幸福的其实这个想法是很幼稚的，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对财富对物质不了解 啊，不了解，没有零距离的这个接触过啊，庞大的财富呀、名声啊、地位啊，所以这个时候不了解，所以我们就有这种想法啊。那么后来很多的人就已经有机会零距离的这个接触啊，然后就发现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无知给我们可以完全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啊，这个解决问题了以后呢，还有更多的问题啊，就是在其他就会出现。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是物质没有办法解决的，钱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这时候呢，需要有一种心灵的啊这个训练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啊最恰当的。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禅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两个啊，后面的两个是比较用得上啊。这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第一个禅的介绍啊。简单的说，禅的介绍是这样子。然后那我们为什么要修禅？第二个阶段啊，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呢？啊，因为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个。今天我们绝大多数的人也有可能是没有信仰的啊，有可能有信仰也，但是也不是学佛的啊。那么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为什么要这个修禅呢？禅跟我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关系啊？禅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啊，那到底这个禅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啊，如果没有关系，那我为什么要去修禅？我为什么要去学这个呢？这就是说我们第二个这个啊题目。那禅啊，它是跟我们的生活啊是息息相关的啊。中国禅宗的历史上，禅与生活的这个圆融啊，这个结合是比较成功的，比较完美的。那我们今天想这样子一个今天这样子的时代啊，那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啊，然后呢，物质和这个精神严重啊失去平衡的时候啊，就是更加的需要这个禅。这个时候呢，这禅啊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了啊。那么为什么要重要呢？禅的理由是什么呢？啊，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啊精神世界，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脑啊，我们也不了解啊，到底开发了多少我们也不了解啊，还能开发多少也不了解，全部被开发了以后是什么样子，这个我们也不了解，包括这个神经科学家，他也没有一个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啊这满意的答案啊。这是在研究当中，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答案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是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不了解它啊。然后我们的精神啊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的精神内在的世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就是有一个可以思维、可以分析、可以判断的一个这样子的精神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来自于什么啊？它除了我们啊在现实生活当中用它以外，它还有没有别的用处啊？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这个都是对我们来说啊，这是一个未知的这个区域啊。那我想，这个全世界所有的心理学当中啊，在这方面呢啊，就是佛教讲的是最仔细、最详细、最深入的。那从佛教的角度讲，我们啊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精神的它的发展的自然的规律啊，这个我们掌握好了以后呢，然后知道啊为什么要修禅了啊。我们的精神啊可以分几个这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是在佛教里面啊，可以它分了八种精神的层面，佛教心理学当中就是分八种不同的精神的层面啊。可以说我们可以笼统的说啊，人的精神啊，但是呢，人的精神当中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层面。 最外在的是什么？最外在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眼、耳、鼻、舌、肾就是这五种感官通过这五种感官去接触外在的这个光、声波等等这接触去感受感受，比如说我们的视觉去感受光，我们的这个听觉去感受声波那么这个感受，它实际上它的属性是精神，而不是物质。物质它是没有办法感受其他东西的。感受这两个字，它是一个精神的，这个精神的特有的一个属性精神的属性它的属性就是精神，它不是物质。这五种感官然后第六是什么呢？第六是我们平时用来思考思维、判断、分析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在佛教里面就叫做第六意识。第六个眼、耳、鼻、舌、身五个感官是从一到五然后呢，第六意识它是就排在第六了。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都在用都在用然后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平时我们都不怎么感觉到的，但是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或者是我们每一个思考当中呢，就是无处不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念头，这个叫做我我的意思就是说就佛教里面就叫做我执那比如说我要去上班我要下班，我要赚钱我要去发展我的事业等等这所有中间就是离不开一个我字离不开一个我字那么这个是它是一个特有的一个念头这是第七然后我们现在要讲到的就是第八第八是最深处的最深处的最基本的人的这个意识，这个我们平时是感觉不到的但是呢，比如说人深度睡眠的时候深度睡眠的时候，眼、耳、鼻、舌、身的工作完全停止了然后呢思考判断的这种思维的力量也已经停止了两个没有停一个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也有一个我自我的感觉也是一直都存在的，这是一个潜在的东西平时我们感觉不到，潜在的这个存在的。第七第八最基本的最基础的这个也是存在的也是存在。那么这个跟西方心理学当中的这个潜意识有一点点不一样，虽然这个也是最基本的最这个潜在的东西，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但是它是永远都存在，我们一个人只要就单身到死亡之间它都存在的。比如说人昏迷的时候昏迷的时候呢，它停止了这个感官的工作，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不叫这个时候的身体为什么不叫尸体呢？就是因为有呼吸，因为有心跳为什么有心跳和这个脉搏呢？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意识那个时候是存在的它是存在的，所以人不叫尸体，这个时候不叫尸体。那这个基本最基础的这个意识最基础的意识呢，它可以激活了以后呢，它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当中呢，然后就会产生我们的第六意识思维的，然后又开始产生眼耳鼻舌身，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了昏迷的时候，然后也可以昏迷完了以后呢，它也可以看到从深度睡眠当中出来的时候呢，也就可以看得到的，可以看得到这个世界然后由深度睡眠或者是这个昏迷的时候呢，然后把这个眼耳鼻舌身还有我们的第六意识全都 萎缩，也就是都消失在这个最基础的最基础的这个意识当中，最基础的意识当中啊。那我们现在修禅是要达到把人的人的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这个意识的波动的幅度是非常非常大啊，非常大啊。然后这个幅度越大啊，人的这个脾气就是越暴躁啊，越暴躁的啊。这个人只要有精神的活动，有思维活动的时候是有波动的。那这个波动，这精神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的波特别强烈的时候，就是当我们这个生气、嗔恨心的时候啊，严重的抱怨的时候啊，非常不开心的时候，那么它的频率是非常高的，波动的这个幅度是相当大的，这个时候呢，然后就因为人精神的幅度这么大的时候呢，因为人的比如说血压上涨啊。然后呢呼吸有变化呀，还有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这个语言呢，骂人呢，打人呢，这些都会出现的。那禅是用来控制这个幅度的啊，这个里面没有任何的信仰的东西啊，没有任何信仰的成分，这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就像我们吃饭可以填饱肚子一样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这就是在讲人的感受、人的经验，并不是讲上帝呀、鬼呀、神呐，他不是讲，这是在讲人的经验。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通过禅的方法，把人的这个这个波动可以降低，可以降低，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的普通的这个禅可以完全可以降到人的这个思维是可以归零啊，可以归零。零是什么呢？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八，佛教里面讲的第八个第八个意识第八识第八识用佛教语言讲，印度佛教里面呢，这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翻译了韩语以后呢，就是唐朝的时候，或者这个前后呢，这叫做这个藏史，藏收藏的藏藏史。为什么叫藏史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记忆比如说我们五年前看到一个人那么今天到这个五年之间，我根本没有跟他联系，然后我也没有去想过这个人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我完全认得出来那么这个记忆从佛教的角度讲，他没有说存储在大脑当中，他认为就是存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这个当中所以他的人的一个人的脾气的好与不好，一个人的性格的好与不好的所有的种子当然一部分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也有关系的肉体的方面讲跟父母的基因也有关系，但是呢大多数都这个所有的能量都储存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当中它就像一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电脑的硬盘一样，所有的数据都就是在储存在这个硬盘当中一样，我们人的很多很多的这些习气好的不好的都储存在这个意识当中所以这个汉传佛教里面呢，这叫做藏识藏识。然后我们通过禅通过修禅，把人的这个思维完全可以降到完全可以降到这个零，零就是这个藏识也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梵文当中就讲阿赖耶识藏识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精度，这个程度。西方的催眠西方的催眠它也是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是呢它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幅度也就这个降低了很多，所以它也就 在这个催眠的状态当中啊，他也可以就回忆起一些，比如说你上幼儿园的第一天啊，幼儿园的老师给我的父母怎么说的，我父母给他怎么讲的，我穿什么衣服，父母穿什么衣服，要幼儿园的老师穿什么衣服等等，他是完全可以他是可以完全可以可以回忆的啊，在这个催眠的情况下。当然这个催眠呢，它的准确度只能达到50%啊。那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回忆的啊。但是在催眠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可以的啊。那这个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思维啊波动相当大的时候呢，它覆盖了我们的很多的东西啊，思维波动幅度很大的时候，我们很多很多过去的东西都是记不住的啊，记不住的啊。那但是这个思维降低的时候呢，降到零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回忆很多过去的东西啊，这个完全是真实的，它的原理就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通过禅的方法啊，修禅的方法，然后把这个思维可以达到这个最低的最低的这个水平啊，也就是已经降到了这个藏识阿赖耶识的这个程度了啊。然后在这个程度当中，这个状态当中呢，就停留啊，停留的时候就停留，比如说停留5分钟，停留10分钟这样子啊。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修禅就只能最多也就停留30秒啊。1分钟啊，这样子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继续用功，然后在这个当中可以停留半个小时呀，1个小时都有可能。这样子以后呢，停留从这个当中出来的时候啊，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的焦虑啊、脾气暴躁等，就控制了啊。就像催眠一样的，比如说催眠的时候啊。有些人有比如说有莫名其妙的这个恐高症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这些心灵上的这些障碍问题的时候呢，通过催眠啊找到了这个过去的根源啊以后呢，这个人从催眠当中啊醒过来以后呢，他从此以后这个心灵上的这个问题呢就已经得到解决了。那么禅当然跟这个不是等通的啊，跟催眠是不是等通的，禅就更深入。但是禅也是一样的，就我们已经降到这个人的思维就降到这个零的时候呢，在这个零啊这零度当中，这个层面上是没有好与坏这样子的这个这种区分。然后呢它就是似乎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实际上它是没有超越时间和空间。但是呢，人的静下来以后，当我们进入了这个禅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对这个人的感受，从他的感觉来说，已经是完全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啊。那么这个当中呢，没有任何这个开心的事情和不开心的事情，所以在这当中停留了时间长了以后呢。然后就这些烦恼的东西完全可以控制，完全是可以得到这个控制的这个是平时修禅定的修禅定的这些人都有这个体会这个是一个原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当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波动降到这个零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头脑或者是意识都是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也就是说哪怕是在过去也好就是在当下也好，就是发生的一个非常小的事情，非常细微的东西都是记得非常清楚的或者是通过这种状态当中用这种状态来思考未来的东西，或者是当下的某一件事情的话，那么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思考跟这个状态当中的思考完全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过去的这些比如说 一些哲学家啊、心理学家，包括科学家啊，还有就像乔布斯这样子的啊人，也就是在这个禅定当中去思考啊，思考的时候呢，然后他的头脑就已经是变成一个非常敏感的啊，敏感的。这个时候呢，他思考可以完全可以发明啊。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平时我们啊思考没有办法思考的一些这个东西，它完全可以这个发明的，所以这是很有用的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有打坐这个禅修的习惯，这个是对我们的生活呀、工作呀各方面都是非常有用的。嗯，所以比如说一个企业的一个重大的决策啊，当然很多都是要看这个根据实际情况啊，这个客观因素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啊，就是一语不接啊，最终要怎么样解决，怎么样去做才好，怎么样的选择才是正确的选择，拿不出主意的时候呢啊，通过这种方式去思考，那我们平时想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是一个企业家也好，政治家也好啊，或者是哲学家也好，在这种状态当中，他可以啊发明啊，或者他可以发现啊，平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感觉不到的很多的东西啊。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它的深处啊，有很多很多的能量是没有开发的，可以被开发的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寒川佛教用藏识收藏的藏来这个描述的原因也是这样，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意识啊当中呢，它有啊包，它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它储存了很多的能量啊。那这个平时我们是没有开发的，因为我们没有打坐啊，平时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一般都是接触不到这个层面的啊，我们的意识的波动啊很大，所以一般都是接触不到这个层面啊。如果在接触到这个层面的话，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开发啊它的一些潜在的这个能量啊，潜在的能量啊。所以佛教里面讲的所谓的神通啊，神通也是从这个当中出来的啊。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普通的人看不见的东西他可以看得见呢，普通的人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的一些未来的东西他可以知道的呀啊。当然这个里面有真有假，有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人说有自己有神通啊，这些都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呢，其实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的一种心灵的功能啊，它是存在的啊，这个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否定。比如说有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欺骗，那是个人的行为，其实这个是人的一种内心的一个啊精神的一种能力，完全是可以开发的。但是因为我们平时不打坐不修心啊不训练，所以是平时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开发的。如果开发了以后呢，它也可以出现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功能啊，比如说物质也是一样。比如说三百多年前如果说我们从地球的这一边完全可以就地球的那一边的人说话呀啊，或者是我们可以一天当中可以飞到这么远呢，那这个人是没有人相信的啊，三百多年前是没有人相信的啊。但是物质它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科学家创造的，而是它物质本身的能量啊，科学家是发明的。如果这个物质它本身是没有这个能力，那它是没有办法创造，而是它发明的啊。那么物质也是可以这样的，有很多很多潜在的能量啊。那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的，完全是一样，只是我们没有开发而已啊。开发了以后呢？精神上也有这样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那这个潜在的通过这个能力啊，去一些企业的一些绝大的这个决策，重大的决策啊，或者是发明啊，这些都是有帮助的，这个状态当中完全可以做到这些。 然后它完全啊，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啊，我想禅用禅来解决问题的主要的问题，我想可能更多的很多人就还没有考虑我怎么样用禅去啊决策呀、发明呢？可能不是这个，我们更关注的啊，更多关注的是用禅来怎么样解决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啊一些痛苦啊。什么样的痛苦呢？啊，就是焦虑啊，就是焦虑啊，然后就是像抑郁症啊这样子的精神上的非常严重的这些痛苦，那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啊，用禅定来怎么样去减少啊我们的压力啊？我想更多的人比较关注的可能是这些问题了啊。那这样子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我们刚才这个原理知道了以后呢，啊，那我们啊就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因为我们的不开心啊，都在什么样的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呢？它根本就不在于这个最低的层面上啊，不开心。比如说大海啊，它有这个波浪的时候，它的大海的这个波浪啊，海浪。它不是从海底产生的，而是在海面上啊。海面上有这个啊海浪的时候呢，海底它是没有的。佛教里面这么讲。同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啊焦虑啊，所有的这些痛苦，都在最表面意识的最表面的这个层次上，最表面的层次上啊。然后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第八识或者是最基本的意识上，它是没有焦虑的啊，然后完全是没有焦虑，这个上面没有焦虑啊，没有抑郁症，没有痛苦，都是没有的。这些都是啊，在这个发展了以后啊，从基本的意识，然后呢产生了第六意识，然后产生感官，这个眼耳鼻舌身以后的事情。那这时候呢，那我们通过禅的方法就可以突破这个层面啊，焦虑的这个层面，完全可以突破焦虑的层面。突破了焦虑的层面，可以进入到意识的这个最深层次的这个层面当中啊。那么这个最深层次的层面当中，进入了这个层面当中呢啊，当中以后呢啊，然后就是感觉到这个当中就完全感觉到啊，非常的自由啊，轻松啊，宁静啊，这样子的这个，然后呢，也有很强烈的这个快乐的感受，这个叫做在佛教里面这叫做禅悦啊，禅悦啊，就是修禅的时候呢啊，这修禅修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过瘾的啊，会过瘾的，因为修禅以后呢，这个禅心人的心完全静下来了以后呢。在这个当中会产生一种啊，另外一种快乐啊。平时我们的所谓的快乐是什么呢？就是外面的这些物质啊，来刺激我们的感官啊，而产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快乐的来源都是这样子。但是最终的快乐呢，也不过也就是一种感受而已。实际上，这些物质外面的物质呢，它不是快乐，而是给我们制造快乐的一种客观的因素而已。真正的快乐就在内心当中，就是一种感受啊。那修禅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禅悦啊，息悦，就是通过修禅啊，通过禅定而产生的这个息悦，叫做禅悦啊。那这个禅悦呢，它不依靠啊外在的任何的物质啊，它不需要以物质来刺激感官啊，它是不需要的啊。它静下来了以后呢，有这种这个禅啊，这个禅悦，然后这个禅悦啊，就可以啊，可以啊，这个起到养生的作用啊，调节这个压力的作用啊，调节压力的作用。晚上啊，严重失眠的人。晚上睡觉之前啊，修禅修二十分钟左右，半个小时到二十分钟左右。 然后修完了以后呢，我在这个中间再不要去思考任何事情，直接睡觉啊。这样子以后呢，他完全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完全可以调节这个失眠的问题啊。然后抑郁症也是啊，抑郁症当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地步的话，那就是可以吃一点药啊，先吃一点药来就压制一下，控制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禅的力量的话，我们刚刚在学禅，禅的力度不够啊，抑郁症都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所以这两个不能对接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吃一点点的药，稍稍控制一下，然后啊就开始修禅啊，这个药可以慢慢的不要了啊，药就可以放弃了，然后就慢慢的修禅啊，禅的这个禅悦啊，完全就可以啊，可以，这就是像我们在食物里面呢，我们从食物里面吸收营养啊，然后就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禅定当中吸收禅悦的这种幸福啊、快乐，然后这个就是作为一个调节啊，调节精神上的啊，这个一种精神上的问题的一种方法。然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呢，人啊的脾气啊一定会这个过去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啊，脾气暴躁跟我们的啊这个再有钱也好，再有名再有地位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啊。我们不能以为就很有钱的呀，很有名声的呀，很有地位的呀，大家脾气很好，心里啊，因为一些他该有的都有了，那么现在呢，他没有什么抱怨了啊，没有什么没有得到满足，他的一切都很满足很满意了，他应该是脾气也很好啊，性格也很，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些啊脾气非常的这个暴躁，然后很痛苦的这种人啊，这个时候不是以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以名声来解决，也不是以地位，这个时候呢就是以禅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自我的疗法，自我的这个治疗方式，这是不需要外在的东西，这是一个禅啊，这通过禅的方法完全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一天两天啊，修一两天的禅是不会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啊，修了一个星期也不一定啊，要坚持的。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人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修禅呢啊，可以，我们时间可以这样子安排，早上啊早起啊一个小时啊，或者是半个小时啊，早起一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当中打坐啊，这是效果最好的。因为早上啊，因为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啊，相对来比较安静，然后呢人也就因为也不是很疲惫啊，休息好了，在这个当中静下来的话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静下来，所以早上啊就安排一个小时当中就修禅啊，这是一个。然后晚上啊没有什么应酬哦，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再安排个一个小时或者是半个小时也可以的，半个小时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睡觉之前就安排个20分钟左右，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修禅的话啊，中国这个禅宗的传统上呢啊，就是有一种是大禅期啊，大家聚在这个寺院当中以每七天就作为一个期，那这样子这个有一种这样子的传统啊，这个效果非常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人这个没有时间呢、不方便呢，是这样子。但是呢在自己的家里啊，可以完全是可以的啊，自己家里专门打坐的话，可以时间可以这样子安排，早上比如说啊，吃早饭之前啊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啊，都可以的啊。然后呢，吃了早餐以后，在中午啊，就这个中间啊，就在商务再安排个两个小时，商务安排两个小时，这个中间还有两个小时是可以休息的啊，休息两个小时，然后再禅修大坐两个小时，就中午十二点钟了。然后呢，十二点钟以后就到下午四点钟之间有四个小时是可以休息的，可以休息啊，看书啊。但是这个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烈的运动啊、跑步呀、这种行为就不能有啊。这个因为这个肢体上的这种强烈运动，它就会干扰这个禅定的这个状态，所以就不能有太多的这种运动啊。然后也这个大坐完了以后，这四个小时当中也不要去，尽量的不要去思考太多的问题了啊，就看看书啊，抄经书啊，抄佛经啊，看书呀，学书法呀，这样子尽量，或者是听听佛教的音乐呀，就是喝茶呀，这样尽量的让人平静下来。然后下午四点钟开始打坐打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就四点钟到六点钟之间打坐。然后六点钟完了以后呢，就啊吃饭完了以后，晚上睡觉之前再安排个两个小时，这样子的话一天可以保持八个小时了啊，八个小时。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时候呢啊，可以这样子。然后有些节假日的时候啊，节假日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其他的安排的话，那就是找一下这个周边的一些比较安静的地方啊，比较安静的地方，比如说农家乐呀啊，周边的这个茶馆呐 啊或者如果方便的话，这些寺院啊，郊区的寺院人相对比较少的地方啊，去闭关的心事去两天三天啊，这样子训练一下。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对物质的这个享受，从物质当中吸取的这个啊营养，和精神的训练，从精神的这个禅悦当中吸取的这个能量，两个完全达到平衡了。平衡了以后呢，人本来就是一个物质和精神的一个综合体啊，人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当中某一个东西啊就失去了，也就是说这两个啊，这个失去平衡的时候呢，要不就是生病啊，要不就不开心啊，就是没有幸福的生活啊。所以这样子时间上这样安排一下的话，也是啊，再忙碌的人也时间是完全可以挤出来的啊。这样子的话应该是对大家，我想这个禅啊对大家有帮助。因为我们现在啊就不像过去了，就是物质问题解决了以后呢，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了，这是心灵问题。这个佛教里面就非常很早以前就讲过了啊，有一个叫做中观四百论啊，因为这个当中呢它有四百个句子，所以叫做四百论。那这个当中讲了社会最低层人的痛苦是什么呢啊，就是肉体的痛苦，因为要解决温饱问题，温饱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是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体力劳动，肉体上的痛苦啊。社会的高层人的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就是心灵的痛苦啊。这个生活的这些基本的问题，它没有，这温饱问题啊这类都没有，它不需要思考这些问题了。但是呢，精神问题，精神上有很多很多的啊，这个痛苦会有的，所以这两个痛苦呢，就是一直都折腾啊，全人类啊，不是肉体的痛苦，就是精神痛苦，不是精神痛苦，就是肉体痛苦。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啊两方面的这个训练啊，两方面的，因为我们一个普通的人啊，需要有足够的物质，这是第一个需求。啊，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啊，身体，这是第二个这个需求；需要有一个这个愉快的心情啊，这是第三个需求。这是我们人类的这个三个基本的需求啊。那么这三个需求当中啊，某一个需求 达不到满意的时候呢，人绝对不会同而幸福的。其中一个非常的高啊，然后另外一个很低的时候呢，就像我们的身体当中的有些东西，这个啊指标超高一样的。这个时候呢，这东西的超高不但是没有带来幸福，反而这个的高啊，对我们带来痛苦的。所以这个要达到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为什么要禅修的这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要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嗯，就是人，我们刚刚讲到，人是以精神和肉体或者物质的一个结合体。嗯，所以呢，人的生活也有两个部分啊，就是一个是物质的生活，另外一个是精神的生活。嗯，人有两种生活。嗯，那么两种生活当中呢，任何一个生活啊都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人同样的不愉快啊，不开心。而且这些精神上的问题呢啊，那是非常非常啊这个折磨人的。因为肉体上的啊肉体的需求其实是不是很复杂的。嗯，只要能够这个解决温饱的问题，只要能够有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生活的需求有保障的时候呢，他的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啊，比较简单，比较单纯的。嗯，但是呢，我们的精神啊，它需要的非常非常的多啊。我们的精神的这个需求啊，它完全是无限的，可以这么说啊。但是我们的身体的这个需求呢，是有限的啊。比如说我们非常口渴的时候呢，喝水了啊，只要解渴了以后呢，不想再喝了啊，它不是无限的膨胀啊，它就不想再喝了啊。当我们饿的时候啊，吃饭吃饱了以后呢，然后就不想吃了啊，然后呢，它就是不是无限的这个膨胀啊。但是我们的精神的需求完全是不是这样子啊？精神的需求是完全可以无限的膨胀。嗯，那在这个无限的膨胀的过程当中啊，它有无数的这个不满意的事情。有了这个不满啊，解决不了它的这个满足的问题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有烦恼，然后就开始升起各种各样的烦恼啊。所以，精神上的这些啊痛苦呢，实际上是远远是超越了这个肉体的啊痛苦。所以我们的生活有两个不同的生活，也需要有两个啊不同的解决的方式。嗯，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啊，怎么样解决，就是这个问题了。嗯，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过，这个人的啊精神的层面，我们可以用大海啊，海洋来可以这个描述啊。比如说大海啊，当它没有风的时候啊，就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海面啊，它没有巨浪，没有波浪，包括这个波纹啊也没有，非常平静的一个海面啊。那这个就是好比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常识啊，也就是最低最低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精神的层面。嗯，也就是我们的禅定要达到的啊这个境界。那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禅悦呀、神通啊、这个思维的敏感呢啊，都是从这个当中产生的啊，这是第一个。嗯，然后第二个层面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平静的海面啊，然后稍稍有一点风的时候呢啊，当它还没有形成海浪啊，但是呢有波纹，开始在海面上啊，它还没有一个这个海浪，但是呢有波纹。那这样子是我们的意识是从昏迷，或者是从深度的睡眠，或者是从禅定当中啊，就恢复的时候啊，恢复的时候呢，比如说 恢复的时候啊，它是形成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比如这个做梦的时候啊，做梦的时候呢，眼耳鼻舌身它已经没有工作了，它不工作了啊，但是呢我们的意识在工作啊，意识在工作。那这个时候就像啊，就像当这个晶晶的海绵啊变成了波纹的时候一样啊，这时候呢眼耳鼻舌身不存在，但是呢意识它一直都在活动。所以我们做梦的时候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感受，它是可以有的。然后从梦里面再醒过来，我们回到这个现实生活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呢？这个波纹啊就变成了啊波浪啊，这时候就不是波纹，也不是晶晶的海面，也不是波纹，已经是波浪啊，海浪啊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变成了海浪。这时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啊。但是呢这是普通的时候啊，还没有很不愉快的时候啊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工作，可以判断，可以分析啊，但是这个也不是啊，这个时候不是人很不是人很烦恼的时候。然后这个这个波浪啊，风如果再大的话，那么它就不是波浪，它就是巨浪啊，就变成了巨浪。这是我们的心啊，就是从这个从海面到这个波纹，波纹到这个波浪，波浪到巨浪一样，我们的这个最低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到梦里面的这些做梦的梦境，然后从梦境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到啊这个这个思维高度的这种幅度高幅度的这个波动，这就是说烦恼的时候，特别特别烦恼的时候啊，特别焦虑的时候，特别烦躁的时候，是已经是巨浪。然后在这个时候是这个之后是什么呢？那就是海啸灾难啊，那是什么呢？就是生气了以后，然后就再不控制的时候，去会啊杀人骂人打人啊犯法啊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个人的这个思维的发展啊，它就是有一个，这是负面的发展，负面的发展，人的情绪的负面发展的规律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的这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这时候啊，当它变成海啸的时候呢啊，它的这个动力要减下来啊，才能够平静啊。那么我们现在的动力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情绪不断的这个波动啊，那么这个动力有也许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啊，也许是来自于工作当中的某一种事情想不通啊导致的啊。有些时候呢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不开心啊，也有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这个不开心的时候啊。这所有问题的这个减少它的动力的方式啊，就是禅定啊，禅定。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情绪啊，比如说这个虽然是有啊，物质生活方面呢什么都不缺了，什么都有啊啊，但是呢这个啊那个内在的这些感受啊，有些时候就是烦躁啊焦虑啊痛苦，是非常非常折磨人的，很痛苦的啊。那这时候我们需要禅定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什么要修禅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刚刚我们讲的人需要有三个基本的需求啊，没有这三个基本的需求，得不到这三个基本需求，我们没有办法过幸福的日子。所以我们今天要修禅定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信仰佛教所以要修禅定啊，信仰伊斯兰教或者信仰这个基督教所以我们要修禅定，它并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要调节人的心情，要过幸福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啊，愉快的心情，所以要修禅定啊。我的这个总结就是这样子。接下来就是第三个啊，第三个阶段，我们将如何修禅定啊，如何修禅定啊。那么禅定对我们 来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样去修禅定呢？方法是什么？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理论啊，都是理论啊。什么叫做禅定呢？禅定怎么样能够啊消除我们的这个忧虑啊？啊，都是理啊，都是理论啊。那么这个理论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实践的时候，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方法是什么啊？这是第三个了，嗯。第三个比较具体的这个方法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啊，请大家注意啊，三个方面了啊，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是什么？我们修禅定的时候的这个身体的姿势，这个是第一个要点啊。第二个，我们修禅定的时候的这个呼吸的这个调整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修禅定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就是主要是这个精神啊，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它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啊，这是第三个请大家注意这三个部分了。那首先这个我们身体方面呢要做到七个这个姿势，因为我们刚刚开始修禅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定力啊，在佛教里面叫做定力，也就是禅定的力度不够，所以身体啊、呼吸啊、还有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任何一个这个干扰，对我们来说啊，因为刚刚开始呀、啊，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阻碍，是一种巨大的阻碍，所以身体的姿势呀、呼吸的调整啊，还有一些这个回避一些这个有各种各样阻碍的这个环境呢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环境就是相对来说要安静一点的地方啊。都市里面虽然是很吵很闹，但是呢可以闹中取静，就相对就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啊。比如说有些书餐厅比较高档的书餐厅，它现在又配了一些这个禅堂啊。我想以后这种环境会越来越多的。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呢，过去现在也是，比如说去吃饭了喝酒了，然后就是到这个歌厅去洗脚啊等等，就是现在人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啊。那么以后就会换一种方式。比如说到书餐厅去吃书吃书完了以后呢，到禅堂去打坐修禅，那么这是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也是另外一种生活的享受如果我们拥有这种这个方法的话，那么这两个不单是完全是一样，而且这个吃素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永久的吃素，有些时候偶尔吃素吃完了以后呢，到禅堂去打坐，这个享受完全是超越过去的这些所谓的享受这个完全可以达得到的我想以后因为人的需求是有变化的，每一个时代的这个需求是有变化的，我们人有几个基本的需求以外，有几个基本的需求以外的这些需求呢，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那我们过去就是温饱问题了温饱问题了，大家就吃呀喝呀玩这些就是当作一个享受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用来刺激感官的，这个感官刺激过度了以后呢然后就会麻木然后就会会变成另外一种状态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有另外的需求这个时候的需求是什么呢？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吵闹热闹，喜欢热闹，然后人又回到这个比较安静的状态，这是人的需求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它的发展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任何一个东西追求就是像。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时尚的用品一样一段时间以后呢，然后它就没有人喜欢了就是这样。但是 有这个基本的需求我们永远都会需要的，但是这些基本需求以外呢，需求或者人的追求、人的享受啊，就会有变化的。所以我想以后啊，这种环境会越来越多的啊。那如果有这样子的环境，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或者在自己的卧室的床上也可以打坐的啊，也可以打坐啊，都可以。所以我们啊，不一定一定要到寺院里面去啊，也不一定要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如果有啊，那就这个环境是比较重要的了啊，这是一个。然后时间上呢，什么时候是最适合，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不需要再讲啊。那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准备打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的话，那么在这个两个小时当中需要处理的所有的事情啊，在这个之前处理啊啊，就是免得啊打坐的时候然后又去处理这个又去处理那个，这样子就效果不好啊，就在这个之前就把所有事情都做好啊，然后把电话关掉啊，电话关掉啊，门窗啊窗户要关就关，要开喜欢开就开啊，然后这些所有事情都要之前要想好要做好啊啊，这都完了以后呢，就开始打坐了啊。打坐的时候，我们要就首先是要这个身体的姿势啊，身体的姿势，平时我们啊感觉不到人的身体的姿势跟我们的思维的活动有什么样的关系啊，我们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嗯，所以我们开始啊修禅的时候呢，这身体的姿势也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适应了以后，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这个禅定达到一定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呢，这时候这些啊身体啊呼吸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这时候可以随意，完全可以随意的，但是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要珍贵一点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讲这个身体的姿势啊，身体的姿势有七个啊，七个。第一点是什么呢？啊，最好能够盘腿啊，盘腿啊。但是我们很多人这个腿盘起来是比较难了，就是因为长期坐在椅子上啊，就是一下子这样子不习惯。但是呢，啊，也会慢慢的会适应的啊。最好能够盘腿。如果是就老年人啊，腿有问题的呀，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坐在椅子上啊，这个不盘腿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但是。能够盘腿就最好盘腿，嗯，还有就是为了容易盘腿，或者是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达到比较轻松自然的状态啊，还有我们可以要准备一个这个垫啊，禅垫，就是放在屁股下面的一个，这个在这个佛教里面叫做禅垫啊，是一个垫子啊，后面比较高，前面比较矮的。一个这样子的禅垫，如果没有这种情况，那衣服呀或者其他东西放在后面也是可以，后面高一点，前面低一点，就打坐比较舒服啊，打坐比较舒服，要准备这样子的禅垫，嗯，然后就推盘起来，这是第一个啊，推盘起来是第一个姿势。第二个姿势呢，手啊，手这个手啊，左手可以放下面，右手。放上面，然后两个拇指头啊，这样子碰头啊，这个放在这个肚脐下面的四个手指处啊，四个手指处，这是第二个姿势，第二个姿势。然后第三个姿势呢，两个胳膊要张开的啊，胳膊张开了以后呢，肩膀或者最后背后的这个肌肉啊，可以达到一个很自然、很放松的状态。所以两个胳膊要张开啊，不能这样子的。这样子以后呢，肩膀的肌肉收缩，然后就几分钟以后就很痛，时间长了就出问题的啊。第三就是两个胳膊张开，嗯，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呢身体要端正啊，端正不能往左右前后啊，就是端正啊，身体要端正的啊，这个是第四，嗯，然后第五啊，头稍稍往前啊，往前低啊，头稍稍往前低一点啊，不能这样子， 这是第五。然后第六呢，眼睛我们平时就可以往下看，就是看着鼻尖看着往下看也可以，或者另外有一种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画一个很小的一个圆圈或者是我们可以写一个字，韩文的字，比如说写一个佛字或者是写一个禅字或者是任何一个符号都可以这个符号不能太大了，越小越好，就放在前面，就是大概就是一米左右的前面前面面前就这个贴在这个墙壁上任何一个符号都可以的比如说有信仰的人，学佛的人，那我们可以看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阿弥陀佛的佛像观世音的呀，都可以的如果是没有信仰的人，看这个佛的佛像也是没有什么，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也可以的。但是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么可以画一个圆圈任何一个圆圈都是可以的，一个蓝色的，最好是蓝色的滴滴是蓝色我们的这个因为长期看蓝色的对眼睛有帮助的，对眼睛好所以这是一个蓝色的就比较好。蓝色的滴上面呢就画一个任何一个符号，自己喜欢画什么都可以，这个符号不能太大了，大了以后呢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的，这个图像很大了以后注意力会分散的就画一个小的任何一个比如说一个圆圈就写一个零花也可以或者是其他都可以然后这个放在前面两个眼睛呢这个看着这个符号看这个符号也可以，这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什么也不看，就是往鼻尖，就是往下看这样子往下看也可以的，这是一个姿势。这是第六个然后第七个呢第七个就是呼吸呼吸要从这个从两个鼻孔口腔就自然的很放松的很自然的这个呼吸不要刻意的去调整它调快调慢不要这样，很自然的可以放松，很放松这七个这个不同的姿势总合的效果是什么呢？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达到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非常轻松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是第一个是这个身体的这个姿势，这是第一个了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开始专注这个关注呼吸关注呼吸的时候呢，通过呼吸的这个排除的方法来减压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原理就是一种心的力量，就是内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我们平时就是很重视物质的力量但是不怎么重视精神的力量。其实精神的力量或者是所谓的心理作用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非常的强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有一种冥想这个时候呢有一种冥想冥想和一个拍气这两个结合起来可以达到一种减压的效果那这个方法是什么样子呢首先大家看这里这个手左手的拇指头就是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呢其余的四个手指就放在这个拇指上面，这样子是一个圈头做这个圈头，这个有一定的原理的这个人的气脉明点的这个原理上有一定的原理，但是我们先暂时不需要这个原理，就做这个动作然后就摁住这个左腿的腿根的这个穴脉上面 啊动脉上面摁住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由收啊，由收，同样的拇指摁住这个无名指，然后呢，除了四指要伸出来的，其他的手指都放在这个拇指上啊，这样，然后收心操伤啊，收心操伤，因为我们这个盘腿的时候呢，这个要放在膝盖上面啊，盘腿的时候放膝盖上，然后这样子上来啊。就转一圈也可以，或者是直接啊上来就摁住这个右边的鼻孔啊，摁住右边的鼻孔，把右边的鼻孔堵住，然后从左边的这个鼻孔当中啊要排气。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的时候呢用嘴巴鼻孔都可以先深一口气啊，然后就排气，从左边的鼻孔排气。这样子啊，那拍起的时候呢有一种冥想啊，这个冥想很重要。我们这时候的冥想是什么呢？我们想啊，就将今天一天当中的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啊，压力焦虑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这些烦恼啊，都变成了一个黑色的这个漆梯啊，黑色的漆梯，就像是这个柴油卡车啊，柴油作为燃料的这个卡车的排气管啊当中排出来的这个尾气啊一样，就是变成一个非常肮脏的漆梯，然后从我们的鼻孔当中就排出去。这样子冥想，这个冥想是很有作用的，一次啊排一次，然后又再吸啊，又吸一口气啊，然后就排第二次啊，然后又吸一口气，然后再排第三次啊，这样子反复的三次啊。这个时候呢，身体的这个排气，精神的这个冥想啊，这两个要结合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啊，左右手换啊，左右手换，然后我们现在右手啊就做这个前头啊，拇指就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啊，然后其他的手指放在拇指上面啊，然后就摁住这个右腿腿根的动脉上面啊，压住，然后左手的啊就刚才这样子，食指要伸出来啊，其他的就作为这个。这种这个拳头，然后从放在这个膝盖上，然后从上来转一圈，或者是直接这样子都可以的啊。摁住这个左边的鼻孔啊，从右边的鼻孔排气。排气的时候冥想的方法呢，就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就我们今天一天当中啊的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所有的烦恼啊，或者是昨天。或者是一个月之内，或者一年当中，或者是更早的也可以，所有的这些不开心的烦恼啊，不开心的这些事情啊，都变成一种黑色的气体，然后从右边的鼻孔当中啊排出去。这样子先吸一口气啊，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再排啊，这样子一次。然后又停下来，又冥想啊，冥想好了以后呢，再排第二次啊，然后又停下来，吸一口气，然后又冥想，冥想完了再排出去，啊，这是一种冥想的方法。最后两只手，请大家做这种姿势，两只手的拇指都摁住这个无名指的指根，然后四个手指都放在拇指上面啊，这样子，这是一个拳头。好，然后呢，同时啊，压住这个左右腿腿根的穴面上面啊，然后我们又开始深深的吸一口气啊，吸完了以后呢，冥想的方法刚才讲的都是一样的啊。所有的不开心的焦虑的事情，所有的压力，所有的烦恼啊，都变成了黑色的气体，然后从两个鼻孔当中啊排出去啊。 啊，这样子排出去啊，然后排完了以后呢，然后有冥想，冥想好了以后又吸一口气，再排，再排，这样子三次啊，一共左右中间就一共九次了啊。九次完了以后呢，我们可以冥想。现在我们的身体啊，还有我们的精神，都变成了一个啊非常清净的啊，就像一杯透明的玻璃杯一样啊，非常干净的，没有任何焦虑，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啊，全都排出去了。现在变成一个我人，完全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由的、轻松的、自然的这样子的状态啊。这是冥想。好，这是第二个，就是关注呼吸啊。然后第三个最关键的，这是最后的啊，最后的我们的意识啊，主要是修禅定呢，不是以身体来修啊，修禅定呢也不是以这个呼吸来修，修禅定是我们的精神去修啊。那么精神怎么样去修禅定呢？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下最基本的这个基本功啊，最基本的一个方法。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然后在这个基本的这个功这个上面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去了解，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些佛教的这些方法当中啊，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啊。如果有兴趣，可以进一步的了解。那我们今天讲的是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基础的啊。那最基础的这个怎么样修，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啊，把我们的所有的意识、注意力啊，注意力都集中，注意力都集中，集中到什么上面呢？集中到这个呼吸上面啊，我们自己的呼吸上面啊，全身关注啊。这种呼吸的修法呢，无论是这个内观啊，南传佛教，还有这个汉传佛教的禅宗啊，藏传佛教以及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像瑜伽呀，很多的一个大家都共用的一种方法，共用的一种方法，这个呼吸啊。那我们全身关注的就关注这个自己的呼吸啊。呼吸怎么关注呢？我们要去数呼吸啊，从一到七啊数呼吸，从一到七是一个组啊，然后数到七以后呢，不能数到八、九、十、十一、十二啊。为什么不能数呢？这样子以后数字多了，数字的这个多了以后呢，数多了以后还是精神注意力还是会分散的啊。所以一到七就是一个组啊，这个数完了以后呢，又开始回到一，又从一到七啊，然后又从一到七啊。那么这个时间我们自己啊安排，如果是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就可能是有五个七啊、十个七啊、二十个七啊都有的。如果时间比较短的话，那么就是一个七、两个七啊，一个七可能不太可能了啊，五个六个都有可能的。那就是呼吸啊，那这个是这个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啊？平时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非常散乱的啊，分散的啊，很随意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像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几秒钟以后呢，然后又去想另外一个事情啊，根本就没有一个规律啊，规律就所以有些时候就像过去啊，有些时候像未来啊，有些是家庭，有些是工作，有些是没有无聊的东西啊，都是很非常的这个不集中的一个散乱的状态啊。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散乱的不规范的这个思维就稍稍规范一下，稍稍集中一下啊，集中一下。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河水，一个河流它就流一个管道啊，一样的集中起来，让它流一个管道一样。虽然是现在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思维啊，也有思维，也在我们的精神也在活动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了，比较安静的了，它只有一个思维，没有其他的都没有了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啊只能这样子啊，这个过了以后呢，我们最后就慢慢可以突破这一点啊，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波动啊。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不规范的这个思维的波动集中起来，让他去思考一件事情啊，关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也有波动啊，这个波动，但是呢，波动的幅度不是很大的啊，波动不是很大。那平时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这波动是完全是不规范的啊，没有任何的规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思考多了以后呢，啊，然后很疲惫啊。像事情像一个事情也想不出来，然后呢，过去的记忆力就是严重的下降啊，注意力严重下降，这是因为我们平时思维不规范的原因啊。那么现在呢，是适当的先规范一下啊，这个比较适应了，或者是这个做的比较成功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突破这一层面啊。突破了以后呢，可以达到一个完全没有思维的这个境界啊。这时候呢，就已经是停止了所有的这个波动，根本就没有波动，它完全就达到一个水平啊，一个水准啊，它就是在一个水平上啊，没有任何的波动了。嗯，这就是要最后要修的，要但是呢，先一开始就这样子，这个不成功的，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先要修一下这个啊思维的方，这个舒呼吸啊。那么舒呼吸怎么样的舒法呢？先我们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去想任何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也不追究过去的也不迎接未来的，当下的心也就专注在这个呼吸上面呼吸上面。然后别的事情，家里的、家庭的、工作的所有思维都至少在这个一个小时当中呢完全放弃然后所有注意力都专注在这个呼吸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呼吸的时候呢，呼吸这两个是一个数字这两个不是分开的，就一个呼和一个吸是一个一个数字，这个数字从一数到七我们大家先感受一下请大家先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感受大家试一试请大家这个做好我们刚刚说的这种姿势盘腿就不用做了，其他的手的姿势，这个两个胳膊张开然后头稍稍往前低眼睛我们现在就没有看的东西了，就往下看就可以，往就看鼻尖这边然后呢，很轻松、很自然的呼吸请大家这样子。好，我们现在所有的注意力叫集中请大家不要去想任何别的事情任何过去的、未来的，什么都不要去想所有的注意力是要集中到这个舒呼吸这个上面了。好，然后我们现在深深的吸一口气吸一口气，然后吸了以后呢，我们开始舒呼吸内心当中除了舒呼吸以外，除了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数字以外，不要想任何事情。好，大家请大家静下来，我们数一下，从一到七，我们先感受一下。现在开始，好，七数完了以后呢，然后又从一开始数到七，又从一开始数到七，一直都是这样子。这样子，当我们的心就通过这种方式训练稍稍能够静下来的时候比较容易集中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不输呼吸了，啊，不输呼吸。嗯，那这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这时候呢，啊，就是心里不要去思维任何的东西，啊，不去思考任何东西，啊，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思维啊，所有的念头哦，都放下来，嗯，就放下来了以后呢，就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呢？啊，这个还不算什么境界啊，它是会是就是一种这个心态，它是一种状态啊。那它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静下来了以后啊，它会进入到一个非常轻松、非常自在。识护，这个我们刚刚也讲过，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从我们的角度看，识护没有时间啊。也没有空间，没有任何时间和空间这样子的状态当中，人就会进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嗯，那在这个状态当中，要停留的时间越长越好啊。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关注的时候，立即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们的心是根本不听话的，让它专注五秒钟、十秒钟都有非常大的难度啊。好，那我们现在要试一下啊，我们试一下，我们要修这个禅定，我们修一分钟啊，我们修一分钟，嗯，请大家啊恢复啊刚才的这个姿势啊，刚才的姿势，嗯，然后呢，我们现在不数呼吸了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那、集中在什么上面呢？没有一个什么上面了啊，就是心里不想任何事情啊，任何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所有，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过去未来所有的这些念头全部放下，放完了以后呢，没有什么专注的东西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个非常轻松自由的一个平静宁静的状态，这个宁静的状态当中我们啊停留一分钟啊，大家准备一下啊，注意力先集中一下啊，然后呢，身体的这个姿势啊，还有呼吸都是很这个自然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请大家过去、现在、未来什么也不要想，心完全放下来，我们啊就在这个状态当中停留一分钟。好，一分钟过去了。那这个还有方法啊，这个方法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进一步的去看一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慧灯之光》啊，可以百度里面可以搜索。那这个《慧灯之光》里面啊，就有一种禅定的修法，这叫做。救诸心啊，七八九的九，安住的住啊，我们的内心的心，救诸心，嗯，救诸心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这样子静下来的时候呢，会冒出很多很多的这个念头啊。那么念头冒出来的时候，产生念头的时候，怎么样去控制它啊？怎么样去保持啊这个平静的状态？这个整个过程呢，它就分了九个阶段，这叫做救诸心啊。可以看看这个文章，还有视频、音频都有，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然后这样子慢慢训练，嗯，这样子以后呢。它 一定会减少啊我们的这个烦恼啊，还有这个忧郁、焦虑，这些都完全是可以解决的啊。但是有些现实生活上一些客观的因素，我们还是要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去解决啊。但是有些精神上的是没有必要的这个忧虑啊、担心啊，这些呢，它不是需要的啊，它不需要的，但是呢，反而会不需要也有这种，也会产生，这时候呢，让我们很痛苦的啊。所以这种方法是通过禅定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是它的基本功啊，第二个呢啊，今天我们就停留了一分钟，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心还是比较容易散乱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就是比较枯燥的啊，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枯燥，过了这个关以后呢，一定会是越来越好的。这个时候呢，禅悦啊，禅的这个喜悦一定会出现。这个时候呢，我们不但是啊不枯燥，而且会过瘾啊，会过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不修禅就不舒服啊。这样子以后呢，它完全可以改变人的脾气。啊，人的性格啊，完全都可以改变啊，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啊，对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是绝对的啊，没有任何的信仰，一个唯物论者也是完全可以达到这个，这是一种训练的方式啊。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信仰啊，那么就学佛的话，那这个就是佛教的解脱的方法啊。那这个上面呢还有其他的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个课基本上都是这样子。
松的一探者是八年冬天一别真的本事今个南极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啊做人手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色的红